我们在收奉献的时候，请大家一起把圣经打开。今天我们来思想两节的经文。第一节在创世纪的第三章二十一节，另外一节在启示录的二十二章十四节。圣经的第一本书跟最后一本书，我们今天各思想一节的经文。创世纪的第三章二十一节，翻开之后我为大家念出来。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的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启示录的二十二章十四节，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可得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城。那我们神的话语我们先读到这里。今天的话我们来思想一个主题，就有关于敬拜。其实在每年年末的时候，我们都会有一些回顾跟前瞻，我们在预备新的一年的开始。那我们也是要从神那边，我们就在祷告，也看神在将来或者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当中要在我们当中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带领。换句话说，我们其实在回顾跟前瞻的时候的话，我们还是回到教会起初神给我们的感动。那从灵粮堂开始的话，其实从灵粮堂在1948年在上海兴起的时候的话，赵世光牧师就领受了建造神荣耀教会的意向。然后这使命的话，其实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的话，在不同的教会的群体当中的话，都会有不同方向的一个的努力。但总之的话，其实神感动我们的话，其实又要在我们所处的这个世代当中的话，让人在教会当中可以看到神那荣耀的光辉。那在这过程当中，我们所定义的这个荣耀其实是一个可见的，或者说其实是可以感受得到的。那荣耀教会其实不是我们其实讲出来的，其实荣耀教会是大家活出来的。跟主耶稣说，荣耀教会不是讲出来，是大家一起活出来的。所以我们需要在神的恩典当中把这一个有荣耀的生命我们需要活出来。其实在使命我们宣扬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不单是在讲道理，更多的其实是在用生命的，就是这样一个见证。那我们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生命当中有些时候我们常常会有很多的不容易，但是其实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总是在不容易当中，我们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怎么样可以有这样一个荣耀的生命可以彰显。今天的话，我们刚才 Kobe 站在旁边，那 Kobe 的话今天那嗓子非常的不舒服。其实他这个礼拜六的时候，那就找电话说我能不能帮他带一下但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的嗓子也不大好所以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说我嗓子不好，然后他就很体贴我，他说那算了算了，所以那今天他还是坚持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看到其实很不容易的时候，若是我们真的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还是有愿意的心的话，其实在这个过程我们仍然可以感受到神荣耀的同在所以从今天其实在下面的话，我在一起敬拜这个过程当中，我真的是感受到其实神真的是在我们当中是在我们人的不完全的生命当中的话，他在彰显他荣耀的一个作为所以感动的话，其实不在乎我们人是可以制造出来，感动的话是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一些的带领，让我们可以有一些的经历。所以我再说，其实最重要的不是我们讲什么当我们讲敬拜赞美的时候，绝对不是讲到音乐，也不是讲到的，而是在乎我们的生命。其实生命当我们愿意为神摆上的时候， We want to talk， 对不对？我们能够把我们自己所讲的，我们可以把它行出来做出来的时候的话，这世代就可以看到神的荣耀在我们当中彰显。所以生命灵粮堂，当我们其实在建造神荣耀教这个意象当中的话，神给我们有四个的策略，我们有敬拜赞美，有圣灵更新，小组教会，全地转化。这四个的名词到底是啥意思我想教会来久的人的话可能也听多了但我们希望有一段的时间，我们也常常的再次回顾一下神给我们的感动到底我们要怎么样来成就。所以今天的话，我们会比较侧重在这个敬拜上敬拜赞美上面。我在说，其实敬拜赞美的话，绝对不单单只是少数人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责任。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每个人属灵生命的成长，生命的改变，它会与神的旨意是否能够在我们这个世代彰显，其实是息息相关的。千万不要小看其中的一个人，若是我们不改变的话，可能一切从来都不会改变。但是若是我改变，一切就开始改变。跟主耶稣说，若是我改变，一切就开始改变。阿们。所以在这样一个旅程里面的话， 所以今天早上的话，我们一起来思想。其实第一个策略，当神说我们在敬拜赞美当中的话，我们要开始来改变。那这啥意思呢？其实敬拜赞美不单单只是唱歌，跟主说敬拜赞美不单单只是唱歌啊，虽然唱歌很重要啊，但是敬拜赞美绝对不单单只是唱歌而已。其实敬拜赞美最重要的话，我们期待是在这个活泼的敬拜赞美当中的话，我们什么呀？要口开，要心开，我们的身体也要开啊！所以几乎说，大家跟我说一下，你要口开，你要心开，身体也要开，阿门，哈利路亚啊！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什么叫做身体开？就是说我们现在的敬拜的时候不要这样子啊。啊，要不要插着胸膛啊，或者说插着这哈，好像就很限制自己样子，要 open 自己，对不对？要敞开自己在神的面前。当我们在与神相遇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对神有一个期待，期待我们的生命因着看到神的荣耀，我们生命当中也可以有荣耀的一个翻转。所以今天的话，当我们说我们要有一个不一样的敬拜的时候，我再说不是我们的唱歌的方式有什么不同啊，还是唱什么啊新的歌啊，这不一样的歌。今天当然这些也可以，也很重要。但其实最终当我们说不一样的敬拜的时候，是说我们在敬拜当中我们可以不再一样，阿们。更主要说不一样的敬拜，是因为我们在敬拜当中我们可以不再一样，阿们。我们不要再像敬拜之前的那个状态，每次遇见神之后的话，我的生命一定是可以改变的，阿们。有荣耀的生命开始从我生命当中要彰显，要涌流出来。所以有三个方面，其实我们是需要常常来预备自己，来提升自己的。第一个方面的话，我们需要在敬拜的本质上面，我们要有新的认识。跟主耶稣说，你要认识敬拜的本质，阿们。敬拜的本质，什么是敬拜的本质呢？我们在敬拜当中到底我们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呢？当我在中国宣教的时候的话，其实啊，这个前年的话，我第一次在一个地方我们上灵命塑造的时候，有一个学生很可爱啊，那也是教会很年轻的同工，他是负责这敬拜的啊，他就很喜欢。然后他的敬拜的话是从零开始啊，他真的不会弹琴的啊。然后的话，这个东西也，然后教会开敬拜班的时候，他就开始来练习啊，这些东西啊。这个姐妹很可爱，啊，就在那边开始弹弹，啊，弹到人家都可以失琴了啊，那厉害吧哈，这厉害啊。这个所以专心其实是很重要的啊。那这个过程，我们第一次上灵命塑造的时候的话啊，他就来跟我们灵命塑造的话，第一课的话，我们常常都会有就是说个别辅导的这个时间的话，我们会交谈一下有什么我可以为他来祷告的啊。这个生命当中他的限制是什么，需要突破的地方在哪里？然后他就说，牧师啊，我们已经结婚一阵子了，但是还没有孩子，我有祷告，我们很希望有孩子。我就记载下来了，说好，牧师就为你祷告。啊，结果我们其实那个去年去的时候的话，他很高兴的啊，觉得这不是那个就很高兴来跟我说，牧师啊，怀孕，大家就看哈哈。但是我回来不久的时候，五个月左右的话，我就听到他们的同工说，孩子。其实我在这里的时候的话，我心里头就一揪起来，我说主啊，为什么这件事情会发生？哎，我其实去年的话，这个再次就是第二次进去那边的时候的话，就有一段时间的话，我们其实有一段比较长时间的一个辅导，就是说希望他可以从这样的一个流产的这样一个状态当中可以走得出来。就第二次在辅导他的时候。这个过程里面的话，其实他基本上没有说啥，他只是坐在那边，就是一直的留言。那我相信的话，他里头会有一些的问题，他只是这个过程当中，他不知道该讲从哪个问题开始来讲。所以我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就陪伴的过程当中的话，慢慢的啊，也是在啊，就是在分享过他这段的心路的，就是。然后最后的话，其实结束的时候的话，我说：“那你有什么打算？”我说：“你打算怎么样？你有什么样的一个，就是说这个，就需要我们来帮忙。”他说：“牧师，真的，其实从这一年当中，我学到最多，其实就是安静在神面前。当我敬拜的时候，神真的让我看到那个孩子，我真的是很清楚。”他说：“牧师，请继续问。”愿意学习，继续更多的敬拜当中， 让神给我勇气。好，我说好，我一定为你祷告。所以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其实今年的话，就是当我，比如说这个十一月我刚刚过去的时候，我再次到他们那里，真的，我真的很感恩。在这个旅程当中的话，我看到神在他生命当中，他不单单又怀孕，而且小孩子快生下来，哎，十一月啊，就是我想应该生下来啊，就在这两天大概就要生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失去孩子的痛，很多时候我们来到神面前，当我们在敬拜的时候，都是带着问题来的。我们常常带着问题来的时候的话，我们会问一件事情：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神到底在哪里？对不对？神到底你在哪里？而且从旁人的角度上来讲，这对弟兄姐妹都是好人，尽心尽力的服侍，尽心尽力的爱人，尽力的帮助人。为什么这样的好人在他们生命当中会遇到这样的事情？或者从另一个角度上面，人也会问神，那你为什么容许这些事情来发生？毕竟孩子非常的无辜啊，或者说孩子好不容易怀上，对不对？这怀胎十月怀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但是中道崩殂，这些事情发生，作为父母他们怎么样可以接受这样的痛？今天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但是这个过程当中，我相信 这对年轻的弟兄姐妹他们所走过的路，给我们有一点就这样的一个启示。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大明白为什么这件事情会发生，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神在训练我们有一个单纯的信心，神总不会出错的。阿们。人纵然有错，神永远不会出错。到一个地步的时候的话，我相信时候满足，我们一定可以见到神的荣耀。这也是在敬拜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超前可以看到那将要成就的荣耀。我们稍微看见之后的话，我们现在心里头开始就有这个盼望，可以从我们里头可以升起，我们可以继续往前再努力。这个世界确实充满了问题，但我们的神他不是问题的源头，他是解决问题的那个最终的帮助者。求神帮助我们每个人可以回归到这个敬拜里面。如果今天我们说我们要认识敬拜的本质，那我们需要从一些最根本的问题我们来看，神为什么让我们要学习敬拜。人的问题其实最起初回归到最原始的，其实是亚当夏娃的问题，对不对？人类的第一个问题，其实在过程当中，当神造人的时候原本是好的，但当人选择做自己的道路，照着自己意识去行的时候的话，不顺服其实从亚当夏娃已经开始了。所以在这旅程当中的话，虽然很多时候我们遇到我们不想遇到的事情，比如说这个孩子生不下来，或者没办法正常的生下来，也许会令人会觉得非常的痛苦，有些时候甚至会打击我们对神的这个信心。但若是我们继续往前去认识神的时候，我相信神会在他荣耀的同在当中给我们有一些让我们可以放心的答案。这世界 原本不是我们最终的归宿，我们永远将来的那个归宿是在神的手中。虽然我们现在很多时候不大愿意接受这个事实，但是神却指向那个永恒的方向，让我们的心可以从这个属地的层面开始可以被举起来，我们该开始去寻找那个将来的那个出路。所以在这一切的过程当中，其实神一开始他的创造里头的话，就让我们开始学习有敬拜。敬拜的一个发生，其实是在我们人在错误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真的是需要学习的。如果不透过敬拜，很多时候我们很难对神再次有一个重新的认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当人你堕落的时候的话，其实是我们生命 被限制住的一个时候，我们生命找不到一个出路的时候，其实现代社会里的我们所有的一个悲剧都从亚当夏娃他的堕落这样一个悲剧所开始。他那个堕落里头的话，至少有几件事情在创世纪的头几章里面其实都讲得非常的清楚。在创世纪的头几章里面，至少有四件的事情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件事情，让我们看到神的创造的完美，还有那原有的一个次序。在那完美的创造里头，每件事情都可以非常的协调，人原本是可以很好的生活。但为什么我们人会遇到自己现在的困境？是因为我们开始想走现在，想走自己的道路。因为想走自己的道路，所以我们人的话开始会有一些错误的结果会出现。也许不是我们自己本身的问题，但是却是过程当中其他人的生命当中很多的问题被影响，我们所产生的这样一个被污染的这个结果，我们产生生命当中的这样一个困境。在这个过程当中，当人沾染这个污秽或者罪进入到世界当中的话，其实神他并不是只是简单的责备而已。神在这对于错误的就是说亚当夏娃有错，这个蛇有错，神对这所有的错误进行审判之后的话，其实神为整个的这个创造这个世界重新预备有一个新的道路。所以神是期待的引借着一个敬拜的话，让我们开始对生命可以重新有一个认识。换句话说，其实敬拜的话是我们人你在接受神所有这些为我们丰富的祝福当中的话，你若是要承接这些祝福，我们需要通过敬拜。敬拜是承接祝福的一个必要的一个条件。或者说，若是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需要进入所谓的有成功有成就，其实需要透过这个敬拜的服事。今天弟兄姐妹，可能大家听我讲到这里的时候，这敬拜有这么重要吗？有这么重要吗？请听好，我们继续再往下。其实当这个过程当中的话，为什么我们没有认识到敬拜的重要性？很多时候可能我们对于神为什么创造我们有一个好像不大完全的一个理解。神为什么造我们？有些人说哦，神就是为了跟我们相交嘛，对不对？就是说这个就是神希望我们跟我们有互动啊。其实相交的话确实是在跟神关系当中非常重要的。但如果神造我们的话只是说神啊期待的跟我们相交的时候，有些时候的话我就想到这幅图画的时候，我觉得有些时候我们会有一个不大完全的一个理解。这个理解是啥呢？就是说神在等着我们啊。我不懂大家就是说可能你孩子大了可能没有这个感觉，但我们孩子更大离家之后的话，你要等着孩子要回来看你的时候，那种感觉有点像神正在等到我们每个人礼拜天要回来到神的家里头看他的神希望等着我们跟他相交，对不对？我们大家对于神为什么造我们会有这样的理解？神等着跟我们相交，就每个礼拜天每个礼拜只等着见我们这一次。我就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大概我们对神造我们的话其实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误解。其实创世纪刚开始的时候，神为什么要造我们？其实神造我们的时候给我们有一个使命，这个使命是什么呢？生养众多，遍满全地，然后呢我们要治理神为我们所创造的这个世界，明白吗？所以其实神造我们的时候的话，其实他对我们是有一个目的的。他不单单只是要祝福我们，他不单只要跟我们关系好，天天跟着跟我们讲话。其实神的话之所以为什么要跟我们相交，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最后的这半部分生养众多遍满全地，这是一部分，对不对？社会的责任。另外一个有文化的一个责任的话，是要让我们能够治理他所创造的这样的一个世界。换句话说，神等着我们和他一起能够来治理这地。今天弟兄姐妹们，这个治理这地的话，我们需要有神的智慧嘛，对不对？所以是在跟神这样一个互动的过程当中，我们要领受从上头来神的意思。今天弟兄姐妹们，神不是坐在那边天天等着我们这些孩子回家去看他，等着我们去新年了，大家过年了要回家去看看父母亲，不单单只是这样子而已。这样的一个互动的话，目的的话是要让我们可以成为一个管理者，阿们跟神一同的来 管理他所创造的这样一个世界。所以弟兄姐妹们，神创造我们的话，不单单只是要我们得一个生命而已，好，然后好像一个小玩偶放在生命当中的话，天天啊有个东西来跟他玩玩讲讲话啊，他心里都好像就得安慰。神他没有就是只是这样的一个意思，他希望的话，让我们可以成为他的一个同伴，可以一起来管理他所创造这样一个世界。所以当人被造的时候的话，今天弟兄姐妹们，当人被造的时候的话，我不单单好就是说有一天我到天堂里面，我一定要问问亚当，但他第一眼哈，他到被造的时候的话，第一眼睁开眼睛的时候，我问他看到神的时候，他的那样的一个感觉到底是什么。当这个神从泥土当中造的这个亚当，对不对？亚当造了之后，他眼睛第一次睁开，神向他吹入这样一个生命的气息之后，我他第一眼看到神的时候，我不懂他的那个感觉到底是啥。我相信其实当我们第一眼看到神的时候，我们为这位给我们的生命的神，我们心里头其实是会充满了感恩。感恩的话，这是敬拜的第一个部分。但我们要学习成为神的管理，跟与神的话来一起来做这个管理的工作的时候，我们需要对于我们所承受这一切先有一个感恩的心。这不是我们应当得的，这也不是应该我所有的，不应该照着我自己的方式的。我所承受这一切都是从这位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都是造物主让我有机会在这过程当中跟他一同来经历我向来没有做过这些事情。所以当我第一眼看见神的时候的话，我相信我们心里头一定会充满了感恩。然后不单单是他第一眼看见神，当他能够起来直立行走的时候，我知道社会学家他之所以区别人跟猿之间，或者其他动物之间的话是啥，我们是能够直立行走的动物。因为直立的话，这给人的话带来一个与这创造万物的完全不一样的一个自主性、能动性，对不对？所以当亚当第一次站立起来，他举目望天的时候，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常常看过星空。我真的啊，我很喜欢站在山上啊，晚上啊，你看到那个星空的时候，哇，真的东西，你的心境很多时候你会被打开的。今天弟兄姐妹们，有些时候白天的话，有些时候你看不大东西的啊，这个东西都是灰蒙蒙的、啊、这些东西。那夜晚的时候，如果啊这个是天是晴的时候，你看星空的时候的话，我相信当亚当第一眼看到这个星空的时候的话，一个敬畏的心会出来。原来什么？我们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天外有天，阿们。其实当我们看到星空的浩瀚的时候，我们真知道我们所站的这个地方不过是非常微小微弱的。所以敬拜不单单是要感恩，敬拜的过程，那与神相交的这个过程里面的话，更重要是有个敬畏神，把神当成的这样一份心，我们摆在神的面前。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在敬拜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个敬畏神的心？哎呀，这音乐太吵，这人的话太大，这个东西多太多。当我们遇见神的时候的话，能不能感受到神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同在？我们需要常常在敬畏的过程当中仰望从神来的帮助。诗篇121篇，我的帮助从何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神不单单是要让我们感谢他，不单单是让我们敬畏他，更重要的话，当神在跟人的就是这样一个互动的过程当中，他不单单让我们生养众多，遍满全地，要治理这所带的，对不对？他还说了一句话，园中树上所有的果子都可以吃，只有那棵树上的果子不能吃，因为你们吃的日子什么？必定死。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敬拜的话也需要学习顺服的，阿们。神的话有些说，所有的事你们都可以做，凡事都可行，但不可少的只有一件事情，阿们。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学习顺服是因为我们明白自己是有限制的，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明白神给我们应该是有一个责任的，阿们。 虽然树上果子所有园那个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那意思的话，这个树上你不单单只是吃的过程，你还有一个管理的过程，对不对？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是会有一个有生态的一个循环背后在里面。所以在这旅程当中，如果我们是照着这个关系我们来思想敬拜的话，当我们在跟神互动里面，我们每天至少要以感恩、以谦卑、以敬畏，然后以仰赖、以顺服，我们来回应神对我们的一个呼召。我们回到神的面前，不单只是来看他而已，不单只是来报道而已，而是说我们在感恩里面我们领受神心的祝福，我们在谦卑的里面我们领受神的帮助，我们在敬畏里面我们求神规范我们的道路，我们仰望神，求神让我们的眼目可以单纯，我们顺服，以致神的能力可以从我们生命当中可以涌流出来。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不知道亚当花了多少时间能够完完全全的达到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我深深的知道一件事情，敬拜其实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一个过程。阿们。在这个旅程当中的话，敬拜值得我们其实在这一生一世当中的话，我们需要好好的起来来揣摩。今天早上大家起来，你思想到敬拜的时候的话，我们难道只是来参加一个简单的聚会吗？还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个期待，说主啊我要遇见你。当我们说主啊我要遇见你的时候的话，那是一个不一样的敬拜。我们的心要预备好，今天神是可以来调整我们的。其实当时亚当夏娃的一个堕落，就是在他的生命当中丧失了被神调整的那一个能力。虽然他们活在伊甸园当中，虽然活在神的同在里面，但是不知不觉当中的话，他们却从恩典当中失落了。神虽然在他们的面前，却又不像在他们的面前。为什么这么说呢？为什么？因为神给他有话，那个树上的果子就不能吃。人家夏娃的话，一天到晚就在那个树上啊晃啊晃啊晃啊。哎，人家这个蛇一说的话，哎呀，神岂是这么说？然后呢，哎，夏娃的话就在顺着这个话就开始在那边思想，对不对？所以这个过程当中，感恩的心失落了，敬畏的心失落了，仰望的心也失落了，顺服的心也。所以难怪蛇的一个引诱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开始就奏效了。今天的话我再说这个堕落的这件事情上面，撒旦固然有他的责任，但是人的责任绝对不可以推卸。有些时候我常常觉得撒旦太冤枉，我们常常什么事都怪撒旦，都是撒旦的错。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也有错，我们承认吗？如果我们真的是在敬拜的过程当中，我们就真知道这个错误其实是何等的大，这个错会导致的整个敬拜的次序会被破坏，会从神转移到人，从神转移到这个受造物上面，让我们所做的任何的决定开始出现了有一个破口。但求神再次光照我们，也让我们看到，即使是在人的就是这样一个软弱当中，爱我们的神仍然是在人的这个软弱上面，甚至在那审判的过程当中，他也正在启示有一个新的计划。他这个计划开始要再一次来帮助我们恢复到神造我们的时候最初的那样一个最好的状态里头。敬拜的本质其实就是在灵里头，你要借着感恩，借着谦卑，借着敬畏，借着仰赖的心，当我们与神相遇的时候的话，我们可以再次领受从上头来的使命跟能力。今天弟兄姐妹们，不单单是要认识，在我们生命当中开始要恢复，跟主说你要恢复敬拜的本质，阿们。我们在生活里面开始要恢复这个敬拜的本质，怎么样恢复呢？所以在第三章的话，当人堕落之后的话，我们看到有一个恐惧开始在我们生命当中蔓延。今天弟兄姐妹，我们生命当中有没有过恐惧的？你对你的身体有没有一个恐惧啊？我害怕生病啊，我害怕哎呀这个东西完了之后会怎么样，会怎么样，对不对？我们常常有一个恐惧，不知道从哪里来的恐惧好像跟随我们。这恐惧是有一个根据的， 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的话，他心里头就害怕起来，不敢见神的面，对不对？所以他就从神的面前开始躲躲藏藏，跟神说跟神做这个躲那个抓猫猫的故事啊，这个躲迷藏的故事啊。当神说亚当亚当你在哪里，他躲到树后面，神没有看见。你说神没看见吗？今天弟兄姐妹啊，神看见了。但是这过程当中恐惧从哪里来？当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出现破口的时候，你就会有恐惧。恐惧是需要人你去面对。神怎么让我们给他处理这个恐惧？敬拜，阿们，敬拜非常的重要。越恐惧的时候的话，我们越要选择在神的同在当中来敬拜他，阿们，重新认识神。所以神在亚当堕落的这件事情，软弱的这件事情，神他做了两件事情，有一个应许，也有一个预备。有一个应许是啥呢？他说女人的后裔要胜过这个蛇，阿们。但预备是什么呢？他用一个皮子，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他用一个皮子帮助亚当，他做了这样的一个遮盖。今天弟兄姐妹在敬拜的里面的话，我们需要进入的话是那神的应许，我们一定要得胜仇敌，解决我们生命当中这个恐惧的这样一个根源。但同时的话，我们一定要紧紧抓住神的这样的一个预备，一定是靠着这个救恩，靠着这样一个恩典，我们能够回到跟神的同在里头。所以不单单是亚当夏娃，从那个时候开始的话，我相信在敬拜里面的话有一个献祭的一个过程，我们需要献上自己，对不对？这个过程当中，这个皮子从哪里？这个羊羔皮从哪里来？其实从这个羊羔被杀取皮做这个衣服的过程当中，这是神的一个预备。有一个救赎的话，在最开始的时候的话，是在献祭的这个过程当中神要完成的。所以敬拜的话，今天弟兄姐妹，我们需要也跟神之间有这样的一个献祭的过程，我们需要明白。但你说我们明白吗？好像也不大明白，对不对？所以其实在这样第一个家庭当中的话，该隐跟亚伯，对吧？就像我们今天的很多的基督徒，我们在基督徒的家庭里头我们在生活，我们好像明白献祭，但好像又不大明白。明白的话是什么？我们应该做这件事情，对不对？啊，什么时候做什么样的事情啊？礼拜天呢，我们应该敬拜啊，我们明白。但你真的明白吗？好像不大明白。怎么说呢？该隐跟亚伯的献祭，对不对？他们都在献祭。亚伯的话，他很清楚知道，在这个第一个家庭里面，神在他们生命当中所建立的这样一个敬拜的一个体系是啥呢？一定是要献上投身的，对不对？所以这个羔羊的话是一定要献上的，因为不单单只是一个简单的羔羊而已，而是在那过程当中，这个羔羊所预表的将来耶稣基督那个永远的救赎，这个是不可以替代的。因为什么？耶稣说他是那唯一的道路。今天弟兄姐妹，所以你就说，哎呀，该隐也献上了嘛，对不对？谁叫他是种地的？雅各当然，那亚伯当然献上了，因为他是牧羊的嘛，对，牧羊献羊都是很简单的事情啊。那这个该隐的话，人家献这个应该是很正常不过的事情嘛。他也建立嘛，也是把出熟的献上，他也没有七七八八随随便便的献上嘛。为什么神悦纳亚伯和他的祭物？神就这么天生就这么讨厌该隐和他的祭物？今天弟兄姐妹，神岂是不偏待人的？神没有偏待人，而是在那过程当中，敬拜是有一些的原则，在那过程当中，神看重的是人在这方面顺服神的一个表现。你怎么做，是随着自己心意做，还是照着山上的样式？如果我们是照着神的启示做的时候，我们能够讨神的喜悦，所以神就看重我们和我们的公务。如果是我们选择走该隐的道路的时候，我们也在做事情， 但是是照着我们自己的意思。我觉得，我说一遍，我用这个东西是可以取代那样的一个东西啊，所以我就靠着方便，那我就用自己就献上。今天弟兄姐妹们，这个过程当中发生在亚当夏娃生命当中的征战，仍然在该隐和亚伯的生命当中的征战，也在出旷野，人家在出埃及的时候，在旷野的时候，那群以色列人都在面临这样一个征战的，发生在摩西身上的事情，到了新约的时代，在耶稣的这个时代，仍然也都在发生，到耶稣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也仍然都在发生的。今天当耶和华用皮子为亚当夏娃做了这样一个衣服的这个方法，他们领受了献祭的这个观念，但只是之后呢，我们到底是在照字句我们在服侍神，还是圣灵可以常常来提醒我们，哎，我们的心出了偏差了，神原来的意思不是这样子的哦。今天弟兄姐妹们，所以第三章人堕落之后的话，马上第四章会讲到该隐跟亚伯的献祭。在历世历代以来，神都在挑战我们，在敬拜当中，你对于这个敬拜的本质，我们是在感恩的状态，我们是在敬畏神的状态，是在仰望神的状态，我们是在就在倚靠他的这些状态，顺服他的这些状态当中，我们来操练与神的这样的一个关系，还是我们慢慢的开始我们照自己的意思。今天弟兄姐妹们，求神再次帮助我们，借着感恩谦卑敬畏仰赖的心来敬畏神，我们才可以重新获得让我们可以履行神给我们使命的那样一个能力。这是在敬拜当中神要重新赋予我们的，顺服胜于献祭，对不对？大家都听过这样的话，但是当人不顺服的时候的话，对于不顺服所造成的损失，献祭却是能够恢复的。所以在敬拜的这个过程当中也是一个献祭的过程。所以保罗他非常清楚这一点，他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你们如此服侍是理所应当的。今天弟兄姐妹们，大家可以想到我们的敬拜是这样一个服侍，是理所应当的，神不欠我们什么的，神不是坐在那边等候我们一个礼拜或者一个月一年我们才回来看他一次。今天我们为什么我们常常需要活在敬拜当中，你在这世上你要履行神那么管理这个世界的能力，你要有着从神的能力要进入神给你那丰富的命定祝福里面的话，若你不通过敬拜的话，能力下不来的，明白吧？神是要祝福我们，所以常常你要常常聚会。今天弟兄姐妹，神绝对不是孤老头子坐在那边天天眼巴巴的看着我们回来回来啊，回来看我一次啊。神不需要我们看他，神邀请我们来敬拜他，只要祝福我们，让我们重新有那上头来的，不单单是要管理的职责，我们需要有这个管理的能力。阿们。治理这地是需要有从神来的智慧跟能力的，而这除非我们真的在敬拜当中与神相遇。求神恩待我们，当我们圣篇灵堂我们说我们要敬拜赞美来建立神荣耀教会的时候，今天弟兄姐妹，敬拜赞美绝对不单单只是唱歌。今天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有没有一个活泼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如果没有活泼的生命，迟早我们还是会落入那字句里头。亚当夏娃这么血淋淋的例子才发生在前面，马上为什么会有该隐跟亚伯这样一个争斗又出现？从亚伯跟那该隐的这样一个争斗上面，在出埃及的这个过程当中，在进迦南的这个过程当中，在耶稣那世代行者的过程当中，在今天教会所发生的任何的事情当中，我相信还是有两条的道路的选择，一个是走跟随神的道路，另外一个种，我想照着自己的意思行。求神再次帮助我们。我相信问题所有的关键，当女人的后裔 与蛇相遇的时候的话，问题的根本还在乎与神的关系，还有管理这世界的权柄，对不对？亚当夏娃，对不对？一堕落的时候，管理这世界的权柄落入在古蛇的手里，落入在撒旦的手里，对不对？他跟神的关系出现了破裂。当在旷野当中，对不对？这个蛇出来再次来试探撒旦，出来再来试探耶稣的时候，还是同样的问题，对不对？所以在第三个试探当中的话，哦，耶稣啊，你不用这么辛苦嘛，对不对？不用去上十字架，稍微拜我一下，怎么样？我把这世界的权柄，弟兄姐妹，同样的问题，今天弟兄姐妹，在与神的关系里面，神希望透过敬拜，我们来跟随他，完成治理世界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责任跟托付。但撒旦却想让我们从神那边开始俯伏下来。今天弟兄姐妹，求神帮助我们，我们需要在这过程里面受到污秽的一些的敬拜，很会拦阻我们在神面前，在这个地上能够来行使那就正常的这个权利。今天弟兄姐妹，什么叫做受污秽的敬拜？当耶稣的话，他不在复活之后的话，跟彼得啊，就说有这样的一个对话。他问彼得的话，你爱我，你爱这些更深。今天弟兄姐妹们，很多时候的话，我们都一直都在什么是这些，什么是爱神，说爱神啊，神我很爱你啊，对不对？今天弟兄姐妹，当彼得他也曾经说他很爱神，对不对？就像很多时候的话，哎，我们夫妻两个的话，姐妹都很喜欢问弟兄一个问题，弟兄啊，你还爱我吗？你还爱我吗？我们弟兄都回答的心不甘情不愿，就知道爱你嘛，不爱你就跟你说了哈，不跟你说就是爱你。哎，很多时候我们是不是也跟神这样的？神啊，我不跟你说就是爱你啊，然后我跟你我跟你说的话，就是我不爱你，我一定会跟你说的。但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明白我们爱神。亚当夏娃，我相信他们在伊甸园的时候的话，他们从来没有想过他们会背叛神的。即使他们在吃那个树上的果子的时候的话，他们都不会觉得他们是背叛神的，他们是不爱神的。但不知不觉当中，不爱神的行动已经都出来了。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当我们一再强调不再一样的敬拜，其实意思的话，我们是要跟神的关系，我要常常在这个警醒里面，我跟神是不是仍然是一个合一的关系。我在敬拜里头若是有稍误，神有启示的话，我已经稍微偏离了，已经出现一些断层了，一些东西痕，那个裂痕了，主啊帮助我赶快把它弥补起来。我在治理这个世界过程当中，我遇到了一些的问题，但这些问题其实最根本的还是我跟神的问题。阿们。如果神感动我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有哪些事情是我需要改变的？主啊，帮助，让我学习顺服。所以今天弟兄姐妹，我不单是要认识敬拜的本质，也不单是要恢复敬拜的本质。恢复的话，就是在各样各层被撒旦破坏过的这些关系里头，我们开始要恢复了。然后更重要的话，你是要活出敬拜的本质。跟主耶稣说，你要活出敬拜的本质，这是第三方面。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活出敬拜的本质是神给我们一个最终的一个目标。怎么可以活出敬拜的本质？真的，马太福音第四章十七节，当耶稣从旷野被试探出来，对不对？就是那两种试探之后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被圣灵充满，他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他讲的第一句话，他说天国近了，我们需要悔改。阿们。敬拜的过程当中常常是一个悔改的过程，阿们。我们被神责备，我们被神引导了，阿们。我们知错了，知错能改，善莫大焉，阿们。不单是懊悔，一定是要改正，所以才叫做一个完整的悔改。悔改是一个更新敬拜的基本条件， 所以当我们说敬拜赞美的时候的话，只讲到圣灵在我们当中工作的时候，我们的心是完完全全是可以顺服下来的。我们重新有个感恩的心，我们重新有仰望的心，我们重新有个谦卑的心，我们重新愿意顺服在神的面前。我愿意再次降服在神的面前。我们若是要能够完完全全能够治理这个世界，我们需要学习先被治理。阿们。真的，耶稣说那个百夫长的啊，就是那个信心非常的大。百夫长的信心在哪里呢？他说有人在我的权下，我也在人的权下，对不对？所以我很了解权柄的重要性。阿们。所以当神说你要我管理这100个人的时候，首先我要先学会被管理。阿们。我先要学会服在一个更高的权柄下面。如果没办法抓住这一点，我们仍然活在跟神之间关系的断层。求神再次引带我们。今天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如果要继续往前，我再说哈，荣耀的教会是可以看见，荣耀的教会是可以感受到。我们看见啥？看见我们生命的改变。我们真的感受到什么？感受到我们生命改变之后的那种荣耀啊，就是那种丰富，那样一个美好。求神恩道帮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不单单是靠着神可以得胜，更重要可以把这个得胜我们可以把它分享出去。我再说，其实在敬拜当中的话，我们要收回我们曾经所失去的。我之前跟大家分享过约珥书第二章，对不对？那里头讲到我们真的在篮，这个是篮子啊，茧虫蚂蚱，这就是这样的一个那个相咬相吞的这个过程，我们曾经失去了许多神的祝福。在这幕后的日子，神正在做这个恢复的工作。所以我们要把从这个撒旦当中所失落的这些东西，我们要重新再次恢复起来。所以当人真的在堕落之后，我们有罪之后的话，我们曾经失去了四样的东西，这是神在敬拜当中都要恢复给我们的。第一样东西是我们丧失跟神一个正确的关系。我们在犯罪之后的话，亚当夏娃第一件事情，那个罪的结果是啥？他们就觉得眼睛就明亮起来，对不对？然后他看到自己是赤身肉体。这个过程当中跟神的关系出现断痕之后的话，我们开始就看到各样的错事在我们生命当中，而且这样错事在我们生命当中一个影响，让我们产生一个逃避，所以跟神之间出现的关系的破坏。而且在这样一个犯罪过程当中的话，人跟配偶之间的正常关系、家庭之间的关系也出现了一个破裂，没有再没有什么正常的关系，彼此之间的话是相互的指责，而且是这情感的一个疏离，所以每个人都非常的独立，对不对？都是一个很独立的个体，我们都不再彼此相互依靠。今天弟兄姐妹，这其实是一个罪的一个结果。然后呢，日后的话，不单单是我们不和，我们的孩子的关系也出现了很大的一个障碍。今天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都想给孩子很好的环境，对不对？你都为孩子尽力预备各样的环境。但是今天姐妹们，我跟师母们辅导的这么久，我深信一点，我们从这当中学习到很多。我们能够给孩子最好的就是健康的夫妻关系。阿们。真的，求神帮助我们，这是我们能够给孩子最好的一个礼物。但是当罪堕落之后的话，人丧失了跟家庭、跟家人、跟亲人、跟朋友，所以这些正常的而且不单单这些关系的失落，跟神跟人关系的失落，更重要的话是人丧失有效我们来掌握管理这个环境的能力。所以当你最进入世界之后的话，你看，你想想你的工作的场所，对不对？我们工作场所为什么我们好像四面受敌啊？很多时候这是人犯罪的一个结果。当神说人犯罪之后，地受了咒诅，生产力下降，所以不容易成功，这是很正常。所以这罪对人的影响其实很大了。第四个方面，人丧失了生命的应许，不单单是有永生了，永生好像是一个可遇不可求的事情，所以人开始会有疾病，会有沮丧，心理问题，会有死亡，我们与救赎相隔，永远沉沦。 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人丧失了几乎我们安身立命所有让我们觉得安稳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依靠。所以人越来越不自信，人越来越软弱，人越来越觉得没人在帮助我。但即使在这个环境当中，神新的一个改变在哪里？他希望透过敬拜，借着敬拜，我们可以期待这事件方面的，这些事件事情上面有一个根本的改变。第一个方面，我们可以胜过罪，对不对？敬拜，在敬拜当中，我们要向神敞开我们的心，我们开始要察觉那些隐藏在我们生命当中那些隐而未现的东西，我们里头的刚硬，我们里头的就是这样的一个顽固，我们里头的对神的这样一个怀疑跟不信。在敬拜当中，当与神相遇的时候，我们再一次可以感受到自己是可以完全被接纳，有个新的生命，那个根基已经在敬拜当中开始帮我们再次建立起来。就像神已经用皮子为亚当跟夏娃遮盖了他们认为所羞耻的那些的地方，在爱和恩典里面，我们慢慢是可以离开罪的。神不单单解决我们个人罪的问题，神也开始解决我们家中的秩序。在多少次的敬拜当中的话，我觉得神就开始在提醒我们，我对家人的态度，我所说过的话，我所做的任何的决定，原来我觉得没有问题的，我开始觉得那种亏欠，我开始觉得我要主动的去和好。这是在敬拜的过程当中，当我们仰望神，当我们为神所欲的感恩，我们去依靠他的时候，我们去顺服他的时候，敬拜开始帮助我们恢复我们人际的就是一个关系。敬拜赞美的灵，那么可以单单的为神给我们所有这一切，我们来献上感恩。不但我们自己个人生命开始突破，经济上面开始可以有自由，我们的工作一定是可以有果效的，我们的财务状况一定是可以被改善的。真的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真正活在敬拜当中的话，我们神会帮助我们脱离那些贫穷的灵。真的，在这个过程中，不单单是我们经济状况会改变，个人的生命，你的个人的健康也会被改善的。阿们。喜乐的心是良药，跟主说喜乐的心是良药。阿们。天天的喜乐会让我们在神面前满有活力。求神再次帮助我们，在敬拜的更新里面，不单单的遇见神，神开始使用我们成为他的器皿。神其实现在正在遍地在寻找那些愿意在他灵里头敬拜他的人，神也要使用他们，并要借着他们在他们脚掌所踏之地能够来拓展神的国度。为什么？历代志下十六章第九节，神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那些向他心存诚实的人。今天弟兄姐妹们，若是我们认识敬拜的，如果是我们恢复敬拜的本质，在我们生命当中一活出敬拜的本质之后的话，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不单单对神我们不随便，而且在每次对神认真的敬拜当中，这恢复的工作就在我们生命当中慢慢的起来。透过敬拜，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今天早上跟大家好好的聊聊敬拜，来想一想敬拜，我希望可以帮助大家对敬拜的这个理念开始有一点的改变。今天听到姐妹，敬拜不单单只是一个简单的聚会了，与神相遇，这是关键。如果我们认识到这个关键的话，我们开始对敬拜，我们可以不再随便。求神再次帮助我们，定睛在他的身上，敬拜能够帮助我们恢复亚当所失去的一切。我们每个人开始在自己的生命里头找到那个可以恢复的那个领域，我们在亚当的里面所失去的，在基督耶稣里头神开始在恢复，甚至整个死亡的就是这样一个领域，神都可以在改变。没错，每个人跟死亡都有约，对不对？我们生来就是每个人都有那个一死嘛，人人都有一死，对不对？这是一个定命。但是有我们有永生的应许，阿们。在敬拜的过程当中，我们在灵里头，我们可以感知到那将要改变的那一刻。虽然眼睛里头是充满的泪水，但是管理的权柄可以再次回归到我们的生命当中。真正的敬拜者是可以不用被死亡的力量所限制的， 因为他已经制服了那个死亡。今天弟兄姐妹们，真的，当十一月的时候的话，我再次到那个教会，真的那个姐妹的话开开心心的，她虽然不能来上课，因为她马上就生产，就坐得太久的话很就是很难嘛，因为她肚子太大了，就是坐在上课其实很困难。她说她朝我走过来说，牧师啊，我又怀孕了，而且我快生了。那一刻的时候的话，我真看到了神的荣耀。今天弟兄姐妹，那是在敬拜的过程当中所结出来的这样一个信心的一个果子。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敬拜的果效是让我们最终可以看到神的那个荣耀。阿门。敬拜是神为每个亚当的后裔所设立的，而且耶稣也正在他子民的这个敬拜的过程当中，他正在寻找那些合用的器皿。神要借着我们恢复他所赐给我们的起初的那个管理这世界的这个权利。敬拜的话，他可以恢复神所起初一直感动我们生命当中，好像我们有那个盼望，我们却久久我们都还没有领受到的那个生命的那个实际。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地，未见之事的确据。古人在这世上已经得了许多美好的证据。我相信每个在敬拜当中的人，都可以在这个信上得到那美好的证据。因为我们常常都在跟神的互动里面，神的感动他一定会实现，因为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阿们。神对每个人有一个荣耀的命令，只是这实现的方法我们需要不断起来敬拜。阿们。我再说，敬拜不单单只是唱歌而已。阿们。心对准神，心开，口开，灵开，我们的肢体也要开。阿们。敞开在神的面前，我们学习来等候他，好不好？求神恩待我们，我们大家在神面前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再一次在你面前来等候，我们要定义要不住起来来寻求你。主耶稣的祷告不是一时一刻的祷告，主耶稣的祷告是昼夜的祷告。主耶稣的祷告不单单是为一个人求，不单只是为一个家求，我们也为这世代，我们要起来来寻求神。我们祷告是因为我们知道你是侧耳听我们的神。主啊，求主你帮助每个弟兄姐妹在敬拜当中与你来相遇，让我们可以谦卑悔改在你的面前，从我们心里都所发出来的每一个呼声可以达到你自己的施恩座前。你的圣灵就在这过程当中将你救赎和恩典的能力倾倒在每个人的生命当中。主啊，我们渴望看到你的荣耀彰显。你旧约怎么样让云柱火柱真的带领以色列人走过那旷野的路程，进入那迦南美地。今天我同样求你恩道们当中的每一个弟兄姐妹，在生命的旅程当中不断有云柱火柱的围绕。圣灵，你继续向我们生命当中吹入那生命的气息。虽然我们在这个环境当中很多时候我们已经枯干了，很多时候我们已经放弃了，我们已经沮丧了，已经绝望了，但圣灵如风再次吹进每个人的心中，让每个人的生命可以再次被苏醒起来。主耶稣，我们渴望看见你的荣耀。主啊，帮助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都站立。